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Logan。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让各位嘉宾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Brian。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Jessie。
那么好啊，那么呢啊，我们今天哎呀也是就九月中旬了嘛啊，这也是标示了什么呢？标示着我们这个距离我们开学也是有两周了。那么这两周呢啊，想必大家也是啊各有所得。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这开学这两周以来有没有什么感想呢？比如说像是什么，就像对什么上学的厌恶感啊，或者是对新科室那种陌生感啊之类的。
我对上学的这个厌烦呢倒是还好，也没有什么陌生感。我在学校里面就是已经两年嘛，这已经是第三年，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挺不喜欢开学的，因为就是主要就是作业嘛。我觉得肯定其他嘉宾有作业比我还要多，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作业特别多。我这一个周末倒是还好，但是上个周末感觉我大概做了10个小时作业，就特别烦。然后上课本身我倒是觉得挺好的，反正我每也不是只有一个种类的课，就是每节课都有不一样的，然后听老师讲课也没什么不好。主要就是一开学就有作业，像暑假里面就是没作业，所以特别舒服。就是要写很多东西的话，我就是特别不喜欢。
哎，那我想问一下，那平时就是你作业多的话，你会就是先做哪一门呢？
这个我要看这是哪个作业的。我一般来说会把就是我知道怎么做的作业放在前面。如果有一项作业就是我觉得哎呀我这一篇东西我应该写什么呀，那我可能就会放在最后。所以这也就导致一般来说我可能先做的是数学作业，因为即便数学作业很多，我可能比如说其他作业我花一个作业花半个小时，数学作业我花一个半小时，但是我可能也会先把这一个作业先做掉，因为我知道怎么做，所以我只要做就可以了。但像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些社会或者英语类型的课，就是有些作业你就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这种作业就会放在最后。
我呢上学没有什么陌生感，但是是觉得比去年这个时候忙了很多，就是学校功课多，考试多，然后在家学习的时间也比去年多了很多，所以我今年觉得不是像新的一年，而是就是去年的继续吧。就是我每一个课的功课就是在放学后要做好几个小时，然后第一个星期我有一个就是星期三有数学功课，就是100道数学题，然后做完了后还要做就是科学考试的准备，然后那个100道数学题就是第二天就要交进去，所以我放学后回家就是坐在我的书房里，然后坐了3个小时才做完。
我今年开学没有什么就是让我难受的，或者就是我也没有陌生感嘛。因为这是我第四年上大学，高中，所以我12年级嘛，所以我已经上过3年大学了，我都知道这些是怎么来的，去什么地方上什么课。还有呢，我其实觉得去年的作业比今年还多。大家都知道，就是11年级是可能是学校上最难的一年，所以我已经过了11年级，所以12年级应该不会特别难。就是，但是现在我需要做就是写大学的文章所以虽然就是学习功课和复习没有那么长时间，我还要去。写这些文章给很多时间。
我跟刚刚 Brian 说的差不多吧，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讨厌的东西，我唯一就是比较讨厌的就是我今年的就是数学老师，我觉得他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就是也不能说不是特别好的老师，就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感觉，就是每次上课的时候，然后除了这个老师的话，我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课，然后像刚刚 Brian 提到过的，我也不是十一年级，最最难的一年也已经结束了，所以十二年级我觉得还是蛮轻松的，特别是因为就是今年我有个 free block， 就是我们是就是每一轮每一就是每天基本上可以算有七节课，然后我其中一节是就是什么课都没有的，就是想做什么做做作业啊，跟同学出去吃饭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蛮轻松的，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不喜欢的问题。
对，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也是那个现在是十二年级了，所以我就是前三年都这些东西的教室啊都比较熟悉啊，然后没有什么新的。我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我现在十二年级，我就上的课比以前少，课不见得比以前容易，但是少一点，就是就感觉课量好很多，我就更多时间那个写那些大学文章那些等等，所以我也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当然我就唯一不最讨厌的事就是回家那个要做作业，但最讨厌的还是什么的，就是我早晨那个起不来，我就是那种那个每天睡好几个小时的，睡了八九个小时还感觉困的那种人，我看那个、看起来很快就会要喝多点咖啡，但我现在是不喝咖啡还是对我比较好的，但我过段时间有可能那个再喝点咖啡了。
那么对于我来说，其实哎呀这两周啊感想不是特别多，因为首先这个因为毕竟刚开始嘛，这个课其实还没有正经教，特别是第一周的时候，其实课其实大部分呢都没有教上什么知识之类的，然后这一周的话又因为我因病缺席了两天，然后就啊只上了三天的学，然后其实也没有上到多少啊，所以对我来说像那种学业上面一些压力之类的还没有到啊，所以这个压力这方面是基本没有的。但是确实啊，像刚刚 Lucy 说的那种啊，作业特别多，确实我有感受到，真的，十一年级不愧是就是自己最艰难的一个年级，真的作业是特别特别的多。以前在九年级跟十年级的时候，基本上是不需要做什么作业，就基本上两个小时一天吧，大概。就已经算是很多了，那现在来说基本上就是随便一个作业可能都要你一个小时，那所以就是这个质的一个飞跃，就是突然就是感觉回到了之前在国内上学的时候的这种感觉啊，有一点点不适应嘛，但是还好，其实因为毕竟这个再怎么说他这个作业还是真的没有当时我在国内初一上学的时候他的那个作业量有那么多。然后其次的话呢，当然也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差不多啊，就是毕竟啊两个月在暑假这个放假期间是吧，一直在浪啊，各种这种日夜颠倒，那么打游戏之类的，一直很放纵的自己，那也没有说是什么哎呀有各种管理之类的啊，也是突然回到学校这种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种落差感吧。这个其实应该大家都有啊，毕竟这个放假呢突然就是那么清闲的一个时光又突然要回到学校，那想必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像我的朋友其实有一个特别就是有一点严重的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就每天特别讨厌上学，但是又不得不去上学，那每天就只能在那里抱怨，那没办法嘛。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啊，我们呢这个上学期间呢还有各种像是课啊，因为新的一年嘛，那有时候这个课就是有点阴间的，大家也会在那里吐槽各种的。而且因为我今年我们学校呢在这个暑假期间他把那个装修了一番，然后又装了一个新的一个楼，然后又就确实是感觉有点陌生啊，就不是因为两个月啊，而是因为他装修了啊，是导致这个陌生感，而且因为他那边教室，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反正有可能是他们那边空调开的不均匀呢、啊， 在新的那个楼那里上课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热，然后在老那边的楼呢就感觉特别的冷，就真的很奇怪啊。这一点就特别是就是它凉到什么地步呢，凉到我的手都是凉的，而像我就是特别的怕热的那种体质，然后在西南那边楼啊，就啊我连外套都要脱掉，那平时基本上在这边外套都不用脱了，但是在那边我外套必须得脱掉，不然真的太热了，我汗基本上我整个后背都是汗啊。这个也算是就是啊学校这个楼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可能合乎一点风水吧，但是啊也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像这些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两周以来这个学校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啊啊，不过还是得重新接受嘛，毕竟这个学还是得上的啊，也不能因为就是一时的这个放纵心理啊，然后导致就是有对于上学这种厌烦感，反正只能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那你总归来说还是会就是慢慢的习惯啊，毕竟啊这么多年了是吧，这学的上了这么多年了还花这一点时间嘛。那说到这里啊，有些人就是像啊我们这种啊踏入新的年级的人，其实有时候会感觉不适应啊，那你们认为该怎么缓解呢？
我觉得这种不适应它是会自我缓解的，所以你不需要做什么特别多的事情。像我开学之前一天还在放暑假的状态，然后之后就突然变成要早上早起然后上学，然后第一天就有作业，所以说就是第一天有点不适应，但是我感觉我到现在也就适应了吧。所以说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情，你就是主要可能要把睡眠时间稍微调整一下，如果在暑假里面你是就是那种凌晨两三点钟睡的人，那你开学了之后肯定不能这样。所以就把睡眠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
哎，那说到这里，那我想问一下 Lucy， 你平时暑假的时候一般是几点睡然后几点醒？
这个嘛，这个要看的。我一般来说我可能会在11点多睡，然后后来就有段时间就变得特别晚，我到12点多睡，然后后来被骂了一顿之后就变成10点半睡了，然后我现在大概在10点半和11点之间睡吧。
那你就没有就是熬过特别晚的那种吗？就是比如说像是熬到凌晨4、5点啊，又或者是一个通宵的那种？
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感觉首先是我也会累了，我也要睡觉。第二是我做这种事情肯定会被骂的。
那你为什么？那你有没有想就是想尝试一下的那种？
没想过。
为什么呢？
哎，那我倒想反问你啊，罗根，你问我这种问题，是不是你自己有这种行为啊？
那怎么说呢？那当然是有的。那毕竟年轻人那不熬夜，那能叫年轻人吗？是吧？而且再者说了，那暑假呢，熬一熬小夜其实无伤大雅嘛。而且就是我这种熬夜呢，它不算是一种熬夜了，因为我算是在倒时差，我直接在美国过上了中国的这个时差，就是基本上在我整个暑假里边，就是早上7点钟睡，然后睡到下午2、3点，然后啊，像是各种生物钟之类，基本上就是全乱了啊。虽然因为我这个暑假我回了国，所以说就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啊，其实早就有想过这么干，因为不想后面倒时差那么累啊。不过显然就是也是有后遗症的，那回来之后由于这个在过中国时差过得有点多啊，那回来有点难倒啊，经常就是下午一回家躺在那里就睡着了啊。不过呢，怎么说呢？这个熬夜这方面哈，大家还是少熬啊。怎么说呢？就是小熬怡情，那大熬伤身呢。就比如说像是那种通宵的，一连通2天的那种呢，那就特别难受啊，特别是对这个心脏不好，还有可能猝死。大家还是不要这么做吧。就是有时候啊，为了自己这个是吧，打游戏之类的是吧，偶尔可以这么做，但是一定不要连熬2天啊。
我觉得这是生一个新的年级，对很多人可能是有一点不适应，尤其是要是你是上9年级，就是这里高中的第一年级。然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不适应点或者有点 紧张的一点，可能就是你不知道学校里的人，或者你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没有那么多的朋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你可以参加一些，体育或者就是clubs， 因为这里的人都是跟你有相似的兴趣的，然后也可以在学校外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玩，然后，你可以遇到很多在你的课里之外的一些人，然后可以交很多新的朋友。那要是你是因为学校功课或者课程紧张或者不适应，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复习一下，或者就是看一下你，下一年要学什么。然后在我的学校和可能在美国很多高中，老师大部分的老师不会给学生，就是夏天的功课或者夏天的一些材料去学习，所以你要自己去复习网上，就是在网上找一些资料。那难一点的课可能会有一些资料，就是我的数学课和化学课都有一些夏天的功课。
哎，那我想问一下 Aiden， 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其实就是跟刚刚嘉宾想的差不多吧。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十年级、十一年级这种，就是比较开始从九年级到就是这些更高一些的年级吧，我觉得是比较难适应，很有可能。不过我觉得其实十二年级的话，就是也比较容易适应，因为你就是你高中三年了。不过特别是十一年级，我觉得是最最难适应的一年，因为你有这么多就是新的这种作业。我可以就是推荐一些，就是譬如说你给你自己就是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表格，或者是这样的东西，这样你就不会考试最后一天复习之类的东西。
嗯，非常中肯的这个建议啊。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像各位嘉宾其实已经回答非常完善了。其实大部分其实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像是啊，从初中升入高中的九年级，其实应该说是最不适应的吧。那不过呢啊，先让我们插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一岁半到六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呢，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啊，有些人踏入新的年级，会有一些不适应。那你们认为应该怎么缓解呢？
我是，其实我不同意 Lucy。我觉得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缓解这个不适应的。比如说像刚刚嘉宾说了，你可以像参加更多运动。我知道我九年级的时候，我是新去这个高中，所以我谁都不认识。然后我打篮球，然后认识了很多很多我的队友，然后我们就当很好的朋友了。除了这个，肯定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你可以做。你可以去一些俱乐部。我的学校也有个 program 让就是九年级和十二年级要有个 buddy。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加入的话就会特别好，因为你可以这样子新认识个十二年级的人，然后他可以告诉你你做什么，就可以更容易适应高中。
Anna Lucy， 对于刚刚 Brian 的说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他说的像做运动这种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如果你什么人都不认识的话，那么像运动是一个很好的 认识人的机会，因为平时在学校里面你一直走班，可能每个班里面人都不一样，但是运动你可以每天就是和这些人就这一小组人花比如说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直都在一起，所以可以认识到朋友。但是呢我可能有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像我在九年级一开始做的第一个运动是游泳，那游泳和打篮球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单人的运动，所以说你不需要和其他人有特别多的互动，所以说我可以说是什么朋友也没有认识到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团队运动更加合适。
那么说到这里啊，就像刚刚所说的这个课程的问题，那么你们对于现在的自己的这些课程有没有感到就是压力很大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得要等开学时间稍微长一点之后我才会更加了解吧，因为现在有一些老师他们已经开始给作业，然后有些老师还没开始给作业，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这些课如果以后要给作业之后会不会会压力更加大。比如说举个例子，英语课之后会要读书，但是现在他还没有发任何书，所以说他就没有叫你每天要读书的这种作业。但是老师说可能以后看书的话他会你每天大概要看半个小时，那么我觉得如果我突然变出来再多半个小时作业，那我压力肯定会变大一些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好，但是如果以后有更多的课给作业的话，那可能会就是课程有点压力太大。
我现在压力也不是那么大，可能就是因为学校只开了两个星期，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老师还没有真正开始教课程，或者没有真正的给你那么多的功课或者那么多的考试吧。然后我确实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因为是我高中十一年级，然后大家都说这是高中最难的一年，但是现在还没有感到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是确定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后压力会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考试，然后还有AP 考试，还有我也要考 SAT 和其他的考试。
我现在的课程没有给我什么压力吧，因为我觉得去年的课都比今年的难，唯一的难的课今年就是我的数学课。今年我在上两个数学课，然后有一门特别特别的难，因为我就是以前都基础都没有打过，这是个新的 concept 吧，所以我就有点困难。还有呢，我的课里面有很多特别特别聪明的人，像物理就是 like Olympia 这些做这些东西的人，然后数学考试很数学比赛很厉害的这些人，所以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跟他们一个班一起。
那 Aiden 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其实就是觉得我现在的课程跟 Brian 差不多吧，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课。我觉得唯一就是比较难的课能算我的英文课吧，因为我就是本来英文就没有特别好，然后呢今年我上了AP Lit， 然后就是你这节课就是基本上就是你要读一些作者写的一些短故事，然后呢你要就是 BS 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就是意义这些东西，所以我这个不是个特别好的作者，没有特别会就是BS 英文老师然后写这些东西，所以就是我这节课觉得比较难一些，特别是因为我们就是老师第二天就开始给了我们一个上课要写一篇作文然后自己批，然后就是我们什么都还没有学就开始写了这篇作文，我作文这个我自己给 AP 分数我给自己了1 out of 6，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比较难，反正不过我去年也上了一门 AP 英文课，然后最后 AP 考的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吧，就看这个老师好不好。
哎，那也是能听出来你这个对于这个 英语老师的这个抱怨啊。那去年你有什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压力大的那种课程？
去年我有一些压力大的课，不过不是因为就是这些课比较难，而是因为就是我没有特别认真上这些课，所以最后成绩比较就是比较紧张，然后什么大考试啊都要就是考得比较好一些。我其实上的比较难的我上了一节比较难的数学课，我就是其实根本没有特别紧张，因为我就是知道这节课难，所以我就非常认真听老师讲，然后作业都是非常认真的做。不过就是比较简单的课，我作业就是老师就我们基本上所有老师都会发一个 key， 我就直接抄 key， 或者我让 GPT 或者什么东西做。然后我就是上课这种考试我就是考的没有特别好吧，所以就是这些简单的课反而对我来说更紧张。
那我呢，我觉得我今年的课程还算比较容易的，但我的课也不见得算容易，但是因为我的那个上的课比较少，但是我就更多时间来复习给考试呀，然后呢有更多时间休息，说感觉轻松了很多。当然呢但是我上的课没那么多，是因为我要开始写大学的文章了，所以呢也会花的我很多时间。但是总体来说，我就是唯一门课比较紧张的是一月份开始我要开始上物理课了，所以我对那个有点紧张，因为我科学没特别强，但是除了那个我是没特别紧张的。
我现在大部分课都不太难，压力也不太大，但大多数我的课都已经开始发作业了。不过有一门课就是我的西班牙语课，西班牙语课这周才发我们的课表，这是通常我另外的课都是前几天上学第一天就发了。作业吧，我数学课也是每天有作业，去年也是这样，所以不太没有很新的东西，但所以现在的压力不太大，但是过了几个月应该会变的吧。
对于我来说呢，其实现在的课确实也是跟陆子差不多啊，因为刚开学，所以这个各种这个课程的这个恐怖呢还没有给我们展现出来，所以也是目前来说啊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确实啊，从这个作业方面来说啊，这个确实是很压力很大，那每天本来是不用的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不用做作业，然后突然就变得有三四个小时要做，就是这方面的压力特别的大。那我相信其实随着这个时间到了学期中的时候呢，那大概可能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了。那因为我现在就是上了一些课，就是像是有 AP 嘛，那所以说这个那肯定是越来越难，那不会越来越简单。那所以说呢，这个压力这方面我估计会就是逐渐的增高。那现在可能就是趁着这个暑假嘛，那暑假刚结束，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当于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缓冲期吧。那毕竟从假期然后变更到要上学，这中间还是需要一个缓冲的这个时间的，所以我也不过这段时间我也有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然后作息啊之类的。所以也只能说就是哪怕说压力再大呢，那总能扛过去的嘛，毕竟再怎么说是吧，这种只是你人生路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坎而已啊，那所以说呢也不算什么是吧，总能过去的。然后现在其实说到课的压力这方面，其实像在我的学校里边就很多人就因为就上了几天呢发现这个课呢实在是太难了，又或者说是因为老师，像我们学校有一些特别特别坏的那些老师，就是风气人家说就是大家都传出去这些名声上面不太好的那种老师，那就是他们呢就是被分到了那个老师上面，那肯定会想换的嘛。就像是一些像去年就是有一个化学老师，可以说是算是瘟神级别的这个老师基本上就是上他的课的人基本上对他是抱怨无比，就像刚刚 Aiden 对他英语老师这个怨气一样，就是怨气特别的这种，那就是说夸张一点，他这个怨气基本上就是可以凝成实质了。那所以呢，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啊，他们要去换课。到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就是有换过课吗？又是为什么呢？对于你们就是对于换课这个事情，你们又怎么看的呢？
我去年选今年课的时候，选的那些课就是他有你第一选择，然后你之后会有一些备用的课，就是如果你第一选择他没有办法给你排上报满了，或者说没有这门课的话，那就会给你备用的。然后我今年上到了我所有的就是第一选择的课，但是我去年就是我九年级选十年级的课的时候，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我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的时候，我的辅导员他我们在又要在网上去选课，然后又要和辅导员见面，然后他要在一个纸上让你在纸上写你选的课。然后我那时候忘记具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就是我原来想要选一个这个 AP 生物课，然后后来我某种原因我在纸上必须写了要上一个 AP 电脑课，然后但是我在电脑上面选的课的时候，我选的是 AP 生物，然后后来他到了我十年级的时候，他们就选了课，就给了我这个 AP 电脑课，然后我第一天就去根据这个课程表去上了，但是我就跟我的辅导员写信说，我原来要选的是这个AP 生物课，我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那时候临时改了一下，但是我实际上想要上的是这个 AP 生物，然后他就第二天就把我换到了这个 AP 生物课里面。我觉得要换课的话，挺容易的吧，就是尤其是如果你要换的课都是那种就是一个学校有不止一节的，可能有不止一个老师教这门课，如果这门课很受欢迎的话，如果你要换的课是比如说只有一门课，全校只有一个老师教一门这个课，那你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给你换，因为如果你这一门课要上其他课的话，就这个时间你要上其他课的话就没办法换。但是像我换的课都是有很多节课都是同一门课，所以我可以很容易的去换。
我今年没有换课，但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不想换，而是因为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不能换课，除非你的课程表上有一个错误，就是比如要是你有两个英文课，或者你没有一门就数学课之类的。因为我们学校有太多学生了，然后只有几个辅导员，所以他们就说没有够人可以去就是帮大家换课，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的辅导员也不太喜欢每年就是几百个学生跑到他们的办公室里让他们帮他们换课，所以今年我是试了换课，就是你要填一个表，然后把这个表给你的辅导员，他们看就是看完后就会决定要不要帮助你换课，然后你也不能去跟他们面对面说话，只能通过这个表可以去要求换课吧。然后我就是今年有两个体育课，就是两个学期的两个 semester 的体育课，然后我想把第二个换成一个艺术课，因为我体育课和艺术课都需要一个 credit， 但是我的辅导员就是没有把这个同意，所以我就没有换成，但是这个也不是那么大的这个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吧。但是我是希望可以换课的，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课程表上他们会给你一些你不想上的课，就是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他今年被放到了一个举重课，就是举重体育课，然后这个课里基本上全都是男的，然后也是那些橄榄球摔跤的男的，就是特别喜欢运动的，然后他想要换掉这个课，但是辅导员就是没有让他换掉，因为正常的体育课就是满人了， 然后我的 AP 课里很多学生他们就是后悔选这个课，觉得他们修太多 AP 课或者他们修的课太难了，所以他们也想换出去，但是也没有让，但是他们的辅导员也没有让他们换出去，所以我每个 AP 课里已经有一两个学生已经他们的成绩已经就是 C 或者 D。
我的学校换课的过程挺灵活的，比如说如果你得到一个 elective 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你可以就是有个 form 然后你填下来，然后直接到换课的那个人然后如果那个换课的人看见你这个你想换进去的课有位置，然后你的就是你的 schedule 可以把这个课放进去的话，那他就会把你换到这个课里面。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它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所以一开始这个form 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很快去换课嘛，所以如果你等一两天的话，可能最好的课就已经被全部爆满了。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其实前三年都没有换课，就今年换了一个。因为去年一开始我的就是大学的导员 college counselor 跟我说我不需要上一个历史课，因为我会上两门数学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开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你是应该上一门历史课所以我就把乐队就是 band drop 掉，然后换成一个历史课。
那么呢，这个呢，其实我今年也是有换过课的。这个其实我本来是有想上那个就是一个电脑一个编程课，但是呢。这上了一周之后呢，就是主要是他那个老师呢不是我们，就是我原本就是听说他那个老师就是人比较好，然后呢就是然后教的东西也多，所以呢我想报那门课，然后结果呢今年呢好像是那个原本那个老师只教上午的课，然后下午就变成另一个老师，然后另一个老师呢我也没有歧视的那个我也没有说任何歧视啊，就是主要是他确实。他的口音实在是太重了，我真的是听不懂啊，而且不只是我啊，就是我们班就是大部分人全都听不懂，基本上就是只能听得懂他五六成的话吧，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他大部分他那种卷舌音啊就特别特别的重，基本好多东西都听不懂，所以我后面就是痛定思痛就决定把他给换掉了，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今年我换了唯一节课。那么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么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主题啊。那么啊，这个也说到换课了嘛，那是不是？那像我刚刚也说到，就是啊，有这种放假之后这个后遗症，就是许多人就是在开学之后，对这个假期的这个时光啊，就特别的想念。那么你们有这样的状况吗？
我确实很想念假期啊，因为在假期里面，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可以睡懒觉。嗯，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我每天早上已经算是起得非常晚了，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6点钟就起来了，我不知道8点钟才上课，你干嘛就这么早起来？反正我是7点半过了之后才起来，但是还是。就是每天早晨我在快要醒，可能还在睡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时候就想到，我马上要起床了啊，我不想起来啊。然后后来醒了之后就想，哎，又要起床了，又一天要去上学了，这种感觉就是特别不好。嗯，然后在暑假里面的话，我想要睡到什么时候就可以睡到什么时候，那就是特别爽。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之前也说过的，我很不喜欢就是写的作业，尤其是要就是在纸上手写很多东西，那个我特别不喜欢。如果在电脑上面打字的话，那我并不特别介意，但是手写的然后就是读书然后写笔记，这种我特别不喜欢。然后在暑假里就不需要做这种事情，所以暑假确实挺舒服的，并且我也很怀念暑假。但是呢，再想一想，我们现在已经开学2个星期了，所以相当于到下一个暑假就已经过了大概1/20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就可以期待到下一个暑假了。
好一个精神安慰啊。那我想问一下 Lucy， 你平时就是你刚刚你说你喜欢睡懒觉，那周末的时候你会就是一般睡到几点？
大概10点多吧。
其实一普遍来说，就是按照我跟我身边人理解来说，就是这个睡懒觉这个东西，其实一般来说赖到12点其实才算一个真正的懒觉。这个也不是说其他的，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懒觉，什么叫懒觉嘛，那就是你想什么时候起来那就什么时候起来。所以有像我一个朋友，他特别厉害，他曾经就是一个周末他在床上躺了一天，就真的是一天24个小时。他就是啊，从回去的时候，然后一路躺到第二天的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啊，怎么说呢，他才是真正的这个睡懒觉这个宗师，也是让我重新定义了一番，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睡懒觉。
我也是特别想念暑假因为现在学校开始后，我就是比暑假时更累了，每天要起床起得特别早，然后放学后回家又要做很多功课。但是虽然我是挺想念暑假的，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上学后的感觉，因为我就是有事情做了。因为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变得更傻了，因为每天就是做功课做几分钟，然后就可以休息睡懒觉，然后就是在家里走一走吃东西，然后也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吧。所以上学后我每天至少有一两个东西要做，然后还有学习，然后必须要睡得早一点，然后每天起床睡觉大概就是一样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我喜欢的。但是当然这个就是学校一开始就是前几个月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我会猜，我肯定会因为学校功课很多就开始要睡晚一点了，然后每天就是做功课学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100%就想要回到暑假的时候。
那我想问一下安娜，就是你刚刚说你觉得暑假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变傻了，那就像你其实在学校就是上学的时候，像你说早起啊之类的，其实你也可以做到，就是像学习啊，就是自己学习这种，其实你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为什么你没有尝试去做这些呢？
你的问题就是我暑假的时候为什么不自己学习吗？
对，因为你说你觉得就是变傻了嘛，那其实你有办法可以让你自己就是有点事儿干嘛。
那我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字啊、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的的 motivation 吧，我也没有就是因我可能就是太懒了，所以虽然觉得变得更傻，那我也没有那么想去学习，所以就每天做一点功课然后就睡觉或者吃东西。
我很怀念就是暑假吧，因为现在学校开始了，我真的太忙了，每天早起上学，然后回来做作业，然后就是做大学的就是写大学的文章，然后晚睡，然后又早起，然后就每天都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开学之后我就是没有怎么无聊吧，有更多事儿干，然后像夏天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像11点钟起来12点钟起来，这样子我半个天已经没有了啊。但是我每天现在上开学的时候就是七点半起来啊，就让我感觉的更做了更多事情。
我当然就是非常怀念暑假的，因为就是暑假我可以就是想基本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去跟同学出去看电影，去什么跟同学一起打网球可以睡懒觉，可以打游戏，什么都可以做。不过开学了就是非常忙，然后我妈妈也就是更不想让我就是这种打游戏之类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主要就是在家里都是做一些跟大学或者学校作业有关系的东西，然后一直到就是这些放假啊之类的才可以就是继续跟同学一起出去就是打保龄球或者什么东西。不过呢就是有一件好的消息，就是像刚刚Lucy 提到的，就是现在已经9月中旬了，然后10月份有一个月，11月份有这个 Thanksgiving 这些假期，然后一到11月份基本上就放2-3个星期的假，12月份又有圣诞，然后放寒假，也就是12月份基本上也就算过掉，然后1月2月这种就是有春假啊，然后这些东西，所以真的就是大概还有大概1-2个月就快到下个暑假了吧，所以就是还是蛮期待的。然后特别是因为就是下个暑假我就是肯定不会有什么暑假作业，所以我就非常就是我就期盼这1-2个月过得比较快一些。
对，我也是的，那个我也很盼待终于到那个寒假呀，那些时候就不用做作业呀，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整天喜欢睡觉的，就我是那种睡懒觉的人，然后呢我就每天早起我就很痛苦。但是呢像 Andy 那个前面 Aiden 说的，那个我们还有大概几个月就到那个冬天了，到冬天以后就寒假了，就会好很多。然后那个寒假休息了那个2个星期以后，希望我那个力气出来了，加上我寒假的时候我就大概那个大学的事情都差不多干完了，说我都可以真正的休息，说我就盼着希望明年夏天快点来。
我有一点想念暑假，因为那时候很放松，但是开学也有点有趣吧，因为我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和已经跟他们玩，而且在夏天我没有跟他们玩太多次，所以学校也有一些活动我也可以参加，所以就在这个角度来看，上学也没有那么无聊，但是我还是有点想念暑假。
那看来就是大家这个基本上就是统一口径，都是非常想念暑假的。那毕竟也是吧，这个暑假长达2个月的这个假期，那谁会不怀念呢，是吧？那这个也将来当然我肯定也是非常想念我在暑假的日子的。那毕竟这个。不仅说是我日夜颠倒的打游戏跟朋友像疯了一样在那里打，那其次就是因为我这个暑假回国了嘛， 那所以说这个在国内一直吃吃喝喝，然后又到处玩啊之类的啊。不过呢，也其实这个暑假我有点不想怀念的，因为这个暑假我回去吃喝就直接让我胖了10斤，这点是非常悲伤的事情。就是临出国前我不小心上了个秤啊，这也是我感觉是我今年做出了一个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就是上了那个秤，然后让我知道了我胖了10斤这件事情，就是所以说就非常后悔啊，也不想回忆这件事情啊，所以也是非常的烦啊，就是为什么国内的食物做的那么好吃，搞得我都胖了10斤。
哎，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回国了之后反倒瘦了，但是我也吃了很多东西，所以说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美国的食物反倒容易胖了。
啊，这个首先第一点呢是，就是我吃的量可能跟你吃的量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像我基本上我一天我一顿饭我可以就是大概就是像四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碗，我可以用那个碗我可以吃大概4-5碗饭，然后又吃很多的菜，然后加上就是毕竟回到国内那能点外卖，那为什么不点宵夜呢，是吧？那年轻人的这个时光里面没有宵夜那是不叫一个年轻人完整的一个时光的，所以说基本上我就是一天能有4顿，加上我又吃这么多，那你说这能不胖吗，是吧？
嗯，好吧，那我看你确实吃的挺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食物还是更加健康嘛，所以说吃的多一点，比起你可能美国或者西方食物吃的少，可能这个能量还差不多。
那这个也不能说中国的食物健康吧，怎么说呢，毕竟你像这些油炸食物那怎么说都算是像是家长口中所说这个垃圾食品嘛，是吧？那你总归能找到的嘛，那像我刚刚说的外卖的那种，是吧，本来那种就是重油啊之类的，就是容易让人胖，那我还天天吃外卖，没办法嘛，那这事情就是这么来的。那说到这里，那大家就是最怀念往年以来的哪个暑假呢？
嗯，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很难回答，因为每个暑假我其实都做的差不多的事情，反正就是放暑假然后就睡懒觉，然后什么事情也不做，所以说我觉得没有特别怀念任何一个暑假吧。但是要说的话，我还是最怀念的肯定是比如说去旅游，像回国的暑假呢，我很怀念。然后这个暑假我是第一次去欧洲，然后也是很好玩的，然后去夏威夷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玩，所以说我觉得最怀念的肯定是到这种地方去玩嘛。不过每个暑假都挺好的，反正能睡懒觉就是好事。
我觉得我很难说就是我最怀念的一个暑假。但是我是挺怀念有一年我们去我们去了墨西哥去旅行，然后我们就是在那儿住了2个星期，好像在那个酒店里就是吃喝都包，然后每天可以睡完觉，然后我们没有就是走到那个hotel 的外面。就是每天在里面游泳，去沙滩玩，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所以我觉得那一年的暑假是特别好玩。
我其实也没有一个就是最最想念、最最喜欢那个暑假。我觉得我9年级到10年级那年的暑假不错吧，就是我跟同学一起去就是旅游了，然后。自己就是那是我觉得我唯一一个暑假我做了很多就是跟学习有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浪费掉，就是又开心又就是非常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暑假我算我就是其中一个最喜欢的。
那你这句话真的是出自真心吗？就是既有这个学习又有放松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不骗你，真的。
那我怎么感觉是就是。出于在公共场合的这么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理解错了吧，我的意思就是非常真心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暑假我就是非常认真的在学习，不过又非常开心的在玩。
那如果说就是有个暑假你一直在玩的话，那这个暑假会超过你所说的那个暑假吗？
我觉得就是 当时那个暑假我会就是更开心，不过就是我那个暑假一旦过了，我就会就是有点后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玩不过也有学习是最好的。
嗯，那么呢我的话呢就是这个暑假这方面其实啊也是很难抉择吧，因为确实有些时候这个暑假创造的一些回忆确实是很多啊，就像那些很难忘记的那些回忆，所以说这个当然也像是 Lucy 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去外面旅游啊那种回忆其实是确实是最珍贵，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你旅游去那个地方不会再有第二次，或者说啊你这个场景呢毕竟这个岁月变迁是吧，那所以说也可能你当时的场景跟你后面看到的场景是不一样的，就像是我这次回国也是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个这三年以来是吧我这个我的故乡那个变化是有多么的大，就是大到就是我已经看不出，就基本上是只能看出一半的那个从前的样子了，就是哪怕说我那条街其实本来说就是很少人的，但是现在被改造成了一个网红街呢，所以说就是啊各种这方面呢特别多的人，然后甚至就是就是像各种这种网红的那种像是衣服啊，这就是特别潮的那种感觉的啊，哪怕说倒是到了深夜十二点的时候他都有一堆人。那说句题外话啊，那这个最近也是快要到中秋了，那你们就是对中秋节有什么安排吗？
嗯，一般来说我们中秋节都会就是吃点月饼，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最近可能有比平时比往年要忙，所以说自己做月饼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有可能会去店里买点月饼吃。
嗯，今年可能就是吃月饼吧，我们没有什么就是每年做的习俗。嗯，但是我对就是从商店买一些月饼或者一些邻居他们会做月饼然后送给我们一些。
我的话就是我会吃点月饼，我知道我爸爸妈妈他们买了什么就是蛋黄莲蓉月饼，我会吃一些，不过没有其他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习俗或者这种东西。
我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妈妈会做月饼呢。我喜欢吃的是蛋黄酥，是红豆芽蛋黄在里面的。然后呢，那个店里买当然比较贵，所以我们就家里自己做的比较方便又便宜。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妈妈做的。
那么好，那么我们今天虽然也很想继续聊下去，但是呢，由于这个时间原因啊，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